如何用他的方式戒瘾？作者：杰·亚当斯。如何戒瘾呢？烟、酒、毒等瘾呢？你可能曾经试过许多方法，但都没有用。是的，你可能戒了几天，你以为已经把瘾戒掉，因为两个星期来你都滴酒不沾了，但是你还是打回原形，离不开你的老习惯。神创造人以管理世界，但你却上钩，被药物把你勾住，有可能获得释放吗？有可能，但这条释放的道路却不是你一向走的那一条。这是能把你的瘾永远戒除的方法，也是独一无二的方法，就是神的方法。首先，让我告诉你，有一群像你一样的人，他们为生命被控制的问题而挣扎。请看神对这些人怎样说，并注意下面列出的哪些是上瘾的罪。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格林多前书6:9-11。你明白这段经文的全部意义吗？保罗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这话的动词是过去式，是说已经过去了的事。神能使这些哥林多人把他们的不良嗜好、上瘾问题完全解决，这是超乎他们能力之外的，这完全是主耶稣所赐圣灵在他们身上做赦免、洁净和改变工作的效果，以致他们有能力解决他们这样的问题。请注意，不像其他的戒瘾方法，保罗所说的是一次过彻底生效的，意思是保罗不同意有些人说戒酒、戒毒瘾的人今后每天都要对他自己说，我是个酒鬼，或我是个吸毒道友，甚至戒瘾后一直是这样说。主耶稣不会提供我们这样半吊子的解决方案，他完全赦免我们，并赐给我们能力来克服这种罪恶。你会问，耶稣如何能改变我，以致我能保持这样的改变呢？问得好，事实上，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对不对？你不想再次遭遇失望，你不想像过去一样，每次充满希望的时候，结果落个希望破碎。我不怪你有这样的顾虑，也不要你再有这样的遭遇。你不会再失望，只要你愿意完全按照神的方法，走在通往永生的道路上。其他方法带给你失败，因为那些不是神的方法。只要你真正依靠在神的应许上，你肯定绝不会失败，因为神是坚守他的应许的。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放心再存一次希望。有什么不同之处呢？为什么以前戒瘾后又走回旧路？神的方法如何能使我不再这样呢？这些可能是你最想要问的问题，就让我来一一解答吧。最基本的一件事，就是你要认识神，好像一个儿子认识他的父亲一样。假如你从来不是神家里的一员，你不能获得我告诉你有关神的应许。神保留他的应许给他的儿女，你不是生在神家，而是生在撒旦的家，就像每个从娘胎出生在这地球上的人一样。意思是说，你要再生一次， 假如你要成为属天家庭中一员的话，神的灵使我们知罪，也使我们能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如果神使你知道和承认自己违抗神的罪是事实，知道自己是在罪恶的捆绑当中，知道自己需要神的赦免和胜过罪恶的能力，你就当信靠主耶稣作为你的救主。怎么办？承认你违抗神的罪，承认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把信靠他的人从罪恶中救赎出来。要得到救赎，你必须相信基督担当我们罪恶和一切因罪应得的惩罚的好消息。按照神自己的应许，他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就是神接受基督替我们的罪做赎罪祭的明证。除非你的罪获得赦免，成为神家中的一员，否则下面所说的与你无关。现在让我们假设，你已经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知道你的罪已得赦免，包括不良嗜好上瘾的罪，圣灵住在你的心中，你的身体是神的殿，意思是你的身体必须荣耀神，你不能污秽或损坏圣灵的殿。你要蒙神喜悦的话，你必须除去上瘾的恶习。你想除去恶习，但不知如何是好。你曾受过伤害，因你曾设法戒瘾，但都失败了，正如你未信主前试图戒瘾一样。现在又有什么办法呢？请注意，圣灵住在你的心中，他住在你心中有几个目的，其中一个目的是帮助你做没有他你自己做不来的事，其中一事就是帮助你明白圣经和圣经对你生命的意义。圣灵是圣经的作者，在圣经中圣灵指导你如何解决你的问题。当你以祷告的心来读经时，求神帮助你明白他的话语，并愿意按照他的话语而行，以讨他的喜悦。这样的话，圣灵就会把你要行的道路敞开给你，于是你以祷告的心信靠顺服的做圣经要求你做的一切，圣灵会加给你力量来达成你的愿望。但在你开始的时候，必须谨慎地带着讨神喜悦的心智来进行，不是单单为了自己戒除上瘾的恶习而已。你必须把讨他的喜悦为主要的目的，高于其他一切之上。神不是给你利用来达到你私己的目的，你必须为他使用，以达到他要你达到的目的。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如何改变恶习的问题上来。为什么有人会走回老路，没法保持看来已经成功的戒瘾呢？原因何在？圣经使人改变的方法又如何避免这种的失败呢？答案在这里。大多数戒瘾方法是教导上酒瘾或毒瘾的瘾君子停止饮酒或吸毒，但这明显是不足奏效，只单要求他们终止吸食海洛因、大麻，不饮酒是无用的，罪性的行为不可能就此了结。神说是要取而代之，不是要单单中断停止坏习惯，而是要代之以新的和正当的习惯。当一个瘾君子单单停止或除去他的恶习，但还是个瘾君子，只不过他暂时不继续他的坏习惯而已，但真正的改变 是把个人对事物的反应做重新改观和适应，以达到一个新的行为方式或生活方式，这才是不再走回老路的改变。换句话说，归根结底就是，除非有积极的改变，否则没有办法达到恒久的改变。消极的改变，单靠停止、戒除等，都是不能持久的。但是，一个人从什么地方可以学到做新的积极改变，和凭什么力量使他能以新的圣洁生活方式来代替旧的罪恶生活方式呢？只有神在圣经中告诉你应该怎样做，也只有在圣经中你才能找到正当的生活方式，用以代替你那不正当的生活方式。保罗有这样的话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在哥罗西书三章和以弗所书四章，保罗说，你们要脱去消极的改变和穿上积极的改变。这两个词在这两章圣经中重复出现，你要穿上新行为来代替脱去的旧行为。我们认为戒掉不是改变，一个有酒瘾的人当他不喝酒的时候还是一个上瘾的人，除非他学习到过一个与喝酒完全不相干的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有毒瘾的人，除非他能学习过一个与吸毒完全无关的新的生活方式，否则他还是个瘾君子。在任何一个角度来看，必须有新的生活方式用以代替全部旧的生活方式。当你感到情绪低落、失望或生气，旧的生活方式是引你去找酒喝，但新的生活方式是按圣经的方法来处理这样的问题。假如旧的生活方式是注重在维系某些友谊上，或到一些大家有同样行为的地方，正如有恶习上瘾的人通常是臭味相投的聚在一起，那么新的方法是不单单要求你放弃旧的友谊和老习惯，而且还要你进一步与基督徒团契建立一个新的和坚强的关系。你所有的活动必须环绕在家庭和教会中。请看哥林多前书15章33节，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以及希伯来书10章24、25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现在让我们看解决你问题的主要圣经教导。这经文以浅白的字句描述这种以新代旧的大能。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以弗所书5章18节。请注意，这段经文不但要终止一种生活方式，并且提供一种替代的生活方式，这是有脱去和穿上兼顾的方法。一种是被形容为放荡的生活方式，另一种是圣灵充满的方式。对所有任何不良嗜好的瘾君子，无论是酒瘾、毒瘾 或对提神或改变情绪药物的上瘾，其解答是在于是否有属灵的生命，由圣灵加给信徒力量，用智慧和喜乐的心去处理他的问题。让我们把两种生活方式做比较，就是醉酒放荡的生活和被智慧与喜乐的灵充满的生活，其意义何在？放荡这个词在希腊文原文中是无可救药的意思，并带有生命被酒精败坏和破坏的含义。这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生命，也是一个放荡不羁以致毁灭地步的生命。保罗警告说，这是醉酒的后果，醉酒控制和毁坏你的一切。假如不停止醉酒，不久你和你的一切也就都完了。另一方面是一个由圣灵驱动有喜乐和智能行动的生命。圣灵充满不是获得救恩后恩典的次要工作，而是基督徒灵命正常生长的结果，是每个基督徒生命必具的气质性格。在以弗所书5:19-20描述被圣灵充满的行为特性，与醉酒生命带来的败坏后果相反。但是这是重要的一点，圣灵充满不是要我们去想象衡量我的杯子有多满一样，好像我们可以有半杯满或1/3杯满这样，而是说我们的生命是否被圣灵控制做主，或是被酒精控制做主。圣灵充满是让神的灵分布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中发生影响。当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每一个角度都做主的时候，这基督徒就越来越真正为主所支配。但除非圣灵的影响在你生命中每一个角度都是最高超的，就是充满在你的生命中，否则你会发觉难以代替你的老的生活方式。你的老瘾，无论是酒、毒、药物，都控制充满了你的生命，其祸根影响你生命中每一个角落，随之而来的就是难免的毁灭。上瘾是一种生命被控制的罪，如格林多前书6章，神指出有醉酒的，这就是说他们的生命有醉酒的特性。这种瘾的影响力已达到这人生命中每一个角落，上瘾在这人的整个生命中的影响力必须用圣灵的影响力取而代之。这种控制生命的罪会在人生任何事物上有所行动或反应。假如老张喝醉酒或吸毒，他的工作一定很差。当他工作很差，他也知道或别人告诉他他自己的工作很差，他因此而情绪不好。本来情绪不好是神给他的警告信号，目的是要提醒他省察和终止这样不当的行为，但是他不去自省改过，当自己情绪不好的时候，反而用毒品来麻醉或改变自己的情绪。然而，醉酒或吸毒达到的兴奋越发破坏他的工作能力，于是就成为恶性循环。更甚的是，他的身体健康也会受到损害，与配偶的关系也受到损害，以及种种问题出现。当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使他的情绪更为不好。为了应付坏情绪，他稀释更多的毒品，这就是他采用了错误和无效的方法来解决他的问题的结果。这一来，前后问题循环交替出现，直至老张终于发现他整个人，无论他生活 哪一方面受影响，都会使整个人受影响，受制于毒瘾。无论做什么都为毒瘾而做，而毒瘾又使他无论做什么都失败，于是他的健康、家庭、教会、经济、社交、职业等生活终于变成为瘾君子或酒鬼的生活。这不难看到，当一个人的生命被酒精或毒品充满的时候，不能单靠停止喝酒或吸毒来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戒毒方法必定失败与无效的原因。反过来说，唯一正确的方法能够把生命从罪恶捆绑中释放出来，就是要把生命每一角落都完全改变过来。这就是圣经的方法，被圣灵充满来重建整个人生。现在你的生命每一个角落都被罪的破坏性控制，这都要完全改变，接受圣灵的影响，使你每天受益。请记住这基本法则，然后让我把一个简单的方法勾画出来。这方法可以帮助基督徒把上瘾恶习改掉。第一，向神认罪，求他帮助使你明白圣经的教导，并赐给你能力，把他的话语正确的在生活上行出来，真心诚意的做他要你做的事。第二，审查自己生命中每一个角落，详细列出你对神对人有得罪亏欠的言行，你要花点时间来列出这样的清单，因为你将来还要继续用它。列单的要点是你的诚实无伪和巨细无遗。注意，每一样罪恶坏习惯都有圣经的方法取代之。第三，做有效的改变，你必须要有一位按照圣经教导的辅导员来帮助你，例如一位牧师、传道人，会有经验的基督徒来帮助你度过停止使用烟、酒、毒品等不良嗜好的艰难日子。他也可以帮助你把整个生命重建在圣经的原则和教导上。第四，按照上述哥林多前书15章的经文，你从今以后必须远离那些与你有同样恶习上瘾的朋友，要与他们的关系一刀两断，你不可与他们来往，直至你完完全全建立了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只有那个时间，唯一的时间，你自己已经坚强起来到一个地步，可以去帮助他们按照神的方法来除去他们上瘾的恶习。你可能想要为此交友问题辩论，但这里没有辩论的余地，任何辩论都是来自严重的自欺。记得这段经文，特别不要忽略开始的四个字，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第五，按照你上面所列出的各项，你必须把你生活每一方面的正负面结构起来。负面的就是你以前的旧行为，你如何行事为人，如何对妻子说话等等，然后把这些负面的每一项行为重建为正面的，就是按照圣经话语来行事为人的新的生活方式。这段时间你需要有基督徒辅导的协助，现在你知道该怎样行，不要再等了，今天就开始吧。借着神的恩典，你是能够把瘾戒掉的，这当然不容易，也会遇到使你气馁的时候，但假如你是真的信靠主耶稣和按照他的话语行事，借着他的恩典，你是会成功的。